各位大德，今天呢没有讲义，这是学人故意不编讲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要把所有整部经的道理呢，把它贯穿起来，还有后面要谈一点很重要的念佛观念。那学人最主要就是希望各位安下心来，静静的听这今天的课程，所以不用看讲义。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已经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经文呢讲圆满。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的确可以体会得出来，本章经文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实在是太重要。所以接着我们想把本章所告诉我们的一些道理再回顾一下，然后把一些念佛的方法以祖师大德的经验再把它稍作一些整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更了解怎么来念这一句佛号，也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确实做到菩萨在本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远成佛道，同时呢也能够像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以及大势至菩萨一样，接引摄受十方念佛众生同生极乐国，同证佛道。那么在本章的经文里面，菩萨首先告诉我们感应道教的道理。菩萨告诉我们说，单义无用，双义才能够成义啊，才能够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啊。菩萨一开始就给我们点出如何来跟佛菩萨起感应道教的道理。其实这也就显示出我们要如何来跟阿弥陀佛以及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教的方法，而这个也就道出，也就说明了我们临命中阿弥陀佛现身接引，也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原理原则。我们临命中佛的现身接引，这完全是生佛心心相应，不可思议感应道教的缘故。而生佛的心心相应感应道教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在我们众生这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十方如来就像经文所说的，临念众生如母一子，就好像慈母忆念他的儿子一样，甚至于更甚于世间慈母他的忆念。佛对于我们众生的临念，对于我们众生的忆念，比世间慈母对于儿子的忆念更为心切啊。虽然我们众生逃世不受教，不接受教化，而沉沦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那么佛呢心心念念 还是念着我们众生啊。佛时时刻刻不离开，就把我们众生的悲心，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示现成佛，前前后后已经有8000次了，不是只是在2500多年前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示现成佛而已啊，已经有8000次了。本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示现成佛呢？还不是临念我们众生，还不是意念我们众生心切啊，希望能够就把我们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另外阿弥陀佛以他的48大愿建造了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了这一句不可思议的佛号，也是因为临念我们众生沉沦苦海的痛苦啊，也是心心念念想着要救把我们众生离五浊极乐，离五浊极苦，得究竟极乐，圆成佛道啊。十方诸佛都是如是，佛念众生，此心无尽。可见得，只要我们众生不逃世了，能够接受佛的教训呢，能够接受佛的教化呢，能够忆念佛了，就像佛忆念我们众生一样，那么的心切，也能够念之在之，念念是佛，心心是佛念，自然就能够跟佛心心心相应，其感应道教啊。就像古人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众生心跟佛心结合成一体了，这一个时候我们众生就是佛心中的众生，佛呢是我们众生心中的佛。我们想想看，这怎么不见佛呢？当然能够见佛，就像经文所说的，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而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怎么会不来接引我们呢？能够这样的念佛，虽然我们人在娑婆，可是呢，我们早已经染着有佛的香气了，染着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气氛呢。换句话说，我们早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份子了，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那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那边的诸上善人，当然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花开见佛呢，一定心开悟无生法忍，当生圆满成就佛道。就像弥陀经里面所说的一生不处啊，不处是后补佛位，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啊，一生就能够圆满成就佛道，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圆寂顿寂啊，的确远超其他一切法门，是其他一切法门所比不上的。所以十方诸佛都以念佛法门 作为他们教化众生、度化众生最主要、最根本的法门。多劝他的学生，多劝他的弟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看看华严经，就华严经就能够体会得出来啊。华严经是一切菩萨行门的，一切菩萨的行门都在这一部经里头，最后还是会归西方极乐世界啊。普贤菩萨已是大愿王，带领华藏42位法身大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佛的一代根本法轮，到最后归净土。十方诸佛，他教化他的学生，教化他的弟子，亦复如是啊，都是劝他的弟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弥勒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亦复如是，也一定是劝进他的学生弟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菩萨要告诉我们，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两句八个字可以说是本章经文的命脉所在，这八个字贯穿本经经文的一切道理，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生前一定能够跟佛心心相印，感应道教；临终呢，一定能够蒙佛现身接引；往生以后呢，也一定能够见佛闻法，圆证三种不退转，心开见本性佛，圆成佛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八个字也把佛说这一部楞严经的目的全盘托出了。佛讲这一部经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用真心成就性定，也就是所楞严大定。而这八个字呢，如果我们能够度摄六根，我们如果能够把这六根都摄住了，六根呢不会去圆外面的境界了，那一定是六用不行，也就是六识的分别、贪婪、六尘的功能就没有了，妄事不生，自自然然能够用真心啊，自自然然能够用根性啊。如果我们能够净念相继了，能够念念用真心呢，心心是佛念，心心念自性佛，自然能够跟我们的真如本性相契合。而我们真如本性当中本具的性定，也就会自然流露，自然显现，自然得到啊。同时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八个字也道出念佛法门的最高原则，也就是说这八个字把念佛方法说得淋漓尽致，讲得透透彻彻、圆圆满满。那么到底我们要如何来用 用这一句佛号来都摄我们的六根呢，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净念相继呢？简单的说了， 就是要我们怎么来练这一句弥陀圣号，才能够像这八个字所说的，能够毒舌六根，能够精练相继。说到念佛方法，大势至菩萨虽然在本章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念佛的最高指导原则，念佛方法的重要纲领，叫我们念佛要毒舌六根，精练相继。但是到底如何的来念佛，如何的来念这一句佛号，才能够达到毒舌六根净念相继呢？菩萨在经文里面并没有详加说明。而我们念佛众生因为不知道方法，不晓得要怎么来念这一句弥陀圣号，虽念但是心还是很难制服，甚至于越念越生妄想，妄想妄念越念越多。所以念佛的人虽然多，往生的人却很少啊。就像过去学公所说的，台中李老师，他的信众有16万人之多啊。他亲自见到往生的呢，只有10几个人，16个左右啊，万分之一啊。念佛的人何其多，往生的人怎么那么少呢？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一句佛号怎么一个念法。现在呢，蒙菩萨慈悲再来，示现为印光大师，也就是我们近代的净土宗祖师，而且呢还特地再三的详细开示，殷勤劝导，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念佛法门的利益，往生成佛啊。所以接着呢，我们想把印光大师有关念佛方法的开示，在这个地方呢提出来说明一下，希望念佛同修都能够得到利益。印光大师告诉我，净土宗旨当生真信，这一句话很重要，一定要能够升起真正的信心，要能够生清净的信心，发切愿，真正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自诚恳切念佛名号，这几句话很重要。我们念佛呢，一定要用自诚恭敬心，才容易跟佛心相应。底下大师告诉我们，勿用观心念法，不要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是为第一。印光大师这一段话，的确把念佛方法的最高纲领、最高指导原则说出来，同时也道出念佛圆通章的命脉所在。可以说，整个念佛圆通章就回归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八个字，整个念佛方法就融摄在这八个字当中。这八个字展开来，就是整部念佛圆通章，把念佛法门的理论方法包含的圆圆满满。那么要如何来念这一句佛号呢？大师告诉我们，念佛的时候，心中，也就是意根， 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呢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呢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这三根，这一个时候呢都会一一摄于佛号。既然这三根都能够摄于佛号了，那么眼呢就不会东张西望，眼睛就不会东张西望乱看了，鼻呢就不会乱嗅别的气味了，身也不会懒惰懈怠了，这就叫都摄六根，就能够都摄六根了。都摄六根而念，虽然不能够全无妄念，但是比起那些不能够都摄六根的人，心中呢清净许多了，所以叫做净念。如果净念能够常常相继，无有间断，自然可以心归一处啊。我们的心自然能够归一处啊，一处当然是说的这一句佛号。功夫浅的可以得到一心，功夫深的呢可以得到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心呢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面，不会再向外边攀援了。简单的讲呢，就是不会再向外跑了。三昧也叫正受，也就是说心所领受的只有佛号功德一个净缘，其他一切净缘皆了不可得。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念佛，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不需要关心，心自然清净。既然不关心呢，就不会有心火上缘的问题。有些人念佛念到心火上缘了，血压上升，得病了，原因在哪里？这是因为念佛人在念佛当中加上了关心的缘故。就像大师所说的，以极重之业力凡夫，妄用关心之法，故自如此啊。所以才会这样啊。关心是一般教家修观的方法，我们念佛人不甚合机啊，不太适当啊。我们要知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三根菩提若圣若凡，一切根基都适宜的无上妙法。都摄这两个字注重在听，在听，即使心中默念也要听啊，因为心中一起念就会有声响，而我们自己的耳呢就听我们自己心中的佛号，还是一样明明了了。果然能够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这一个时候六根就会通归于一了。这种念佛的方法比修其他的观法要稳当，要省力得多，可以说是最为稳当、最为省力、最为契机、最为气力的一个法门。 有时候呢，我们念佛心的确很难皈依啊，一面念佛呢，妄念还是纷飞啊。这个时候就要摄心切念，自然心就能够皈依了。摄心的方法所重在自诚恳切，心不自诚，想要摄心办不到啊。如果已经自诚恳切的念了，但是还是不能够成立，心还是不能够皈依，还是有妄念，那就要摄耳谛听了。不管是初生念或者是末念，都要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呢也要听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色心妄念自然就会没有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妄念不止，还是有妄念，那就要用实练技术的方法了，全心力量用在这一声佛号上面。这一个时候虽然想要起妄念，力不暇及啊，也没有办法，就像我们世间常讲的一句话了，有心也无力啊。这种摄心念佛的方法的确是究竟啊，是妙极了。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他老人家呢屡试不爽。那么什么是实念技术法呢？所谓实念技术法，这是说当我们念佛的时候，从一句念到十句，每一句佛号呢要念得分明，念到第几声佛号也要记得分明，念到第十句了，又要从一句开始再念，念到十句，不能够念到二十句三十句，就从一到十周而复始，重复的念，重复的计数，随念随记。这种计数念法千万要注意到，不能够掐念珠，不能够掐念珠来帮助计数，一手拿着念珠在那里计数，不可以，只能够用心计。如果十句计数难，不容易记得，可以分段，可以从一记到五，再从六到十。如果分成两段计数还觉得困难，可以把它分成三段，从一计数到三，再从四计数到六，最后从七到十。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练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妄念就无处着脚了。日子一久呢，功夫成熟了，一心不乱，自自然然就可以得到。这种实念技术法跟我们一般晨朝实念，也就是早晚实念法，摄妄是一样的，但是用功的方法不一样。早晚十念是进一口气为一念，当然每一个人的一口气所念的佛号数目或多或少不一样啊。有的人一口气长可以念的佛号数目就多，有的人一口气短所念的佛号数目自然就少。 不管练得多或练得少，总是尽一口气为一练。但是现在的十念计数法是以每一句佛号为一念，两者念法不相同啊。早晚十念法每次呢只能够练十念，千万不要练到二十念或三十念，这样会省气成病，会伤气的，会发病的。所以早晚十念只能够练十念，连十一念都不行，就是十念就好了。那么十念计数法不会有这个问题，这种念佛的方法，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到十，周而复始。虽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是这样的念，也是这样的计数，不但能够去妄念，而且呢最能够养神，随快随慢了无障碍啊，从早到晚没有不相宜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印光大师所教我们的念佛方法，都教我们省力气的念，念佛要很轻松。啊，你看下面的开始就知道了。大师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些念佛人呢，使用念珠来计数，这跟印光大师所念的十念计数法有什么不相同呢？虽然同样都是念佛计数，但是这两种方法的利益呢相差很大。掐珠计数的方法，也就是使用念珠来计数的方法，需要劳动伸手啊，去掐动念珠来计数，一劳神呢神就动了。而这种十念计数法，身意意是安逸啊，不需要劳动身体，身体安逸啊，身体一安逸呢自然心就安了。掐珠计数呢身劳而神动，十念计数呢身意而心安，两者利益有如天壤之别啊。另外掐珠念佛只适合行住二时，如果静坐养神，静坐在那里念佛，因为所动的缘故神就不能够安，久了以后就会受病，就会得病。十念计数的方法，行住坐卧都可以，没有不适当。当然在做事的时候计数比较困难，这个时候呢只要恳切直念，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不必要计数。事情一做完了，一放下了，要回复摄心计数，能够这样在一切的行住坐卧待轮处事皆物当中，自自然然就能够专注一境，专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谈到这个地方，印光大师苦口婆心的说，立根则不虚论，若无备之顿根，舍此十念计数之法，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啊。印光大师自称顿根，我们都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啊，菩萨自称 钝根，那么谁是立根呢？其实这一句话是肯定的告诉我们，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想要念佛能够督摄六根净念相继，舍此十念技术很难很难办到啊。另外有些人念佛他是怎样呢？随喜念佛，随着呼吸的气息一出一进来念佛，不管是随着出息，也就是这一口气呼出去，随着这个出息，或者随着入息来念佛，这种随息念佛方法呢，它含摄了属息跟念佛二观。但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说，随喜不如静听啊。同时如果随得不好，还会受病，还会得病啊。静听不会受病啊，静静的听自己的念佛声啊，不会得病啊。说到我们凡夫念佛，有时候妄念的确很难制服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印光大师也特别提供他老人家的经验。大师告诉我们说，当他妄念难制的时候，难以服下的时候，制服的时候，就焚香绕佛，或者是精行念佛，用十念技术的方法，从一到三，从四到六，从七到十，做三口气念，用鼻吸气，即摄鼻根，口念得清楚，就摄舌根。耳听得清楚，那就摄耳根了。惊醒的时候，走四步，念一声佛号。换句话说，一步念一次，一个字，阿弥陀佛。而且大师告诉我们，头要落在左脚，不可以错乱。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照大师这样开始，我们就晓得大师的起脚是左脚，阿弥陀才会落在左脚，佛在右脚，阿弥陀佛，千万不可以错乱，一下子陀在左脚，一下子陀在右脚，千万不能够这样就能够摄身根了。心呢，要记得清楚，数得清楚，这就能够摄一根。眼要垂帘，要注视前方，那就摄眼根了。这样的念佛，六根自然都摄了。六根一都摄呢，一都摄呢，妄念就没有办法起来了。偶尔呢起了妄念呢，一察觉呢，妄念就没有。能过这样的念佛，大师告诉我们，虽然不能够达到全无妄念，可是比起以前不摄的时候，心中果然清净许多了。除了绕佛精行念佛以外，我们最常使用的念佛方法就是静坐念佛。静坐念佛的时候，要用口默念，摄耳静听，要念得清楚，听得分明，自然然就不会散乱，也不会昏沉。 心也就自然清净清凉，渐渐的把功夫提升到心念心听，这个时候六根已经都摄了，净念也就能够常常现前了。如果能够提升到神念神听，那一定能够净念相继，很快的就可以证得三昧了。这实在是持名念佛的第一要诀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们在读书在看书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够记述念佛，那该怎么办呢？虽然这一个时候不能够记述念佛，也要时时刻刻想着这一句佛号，不要让他忘记啊。如果忘记了，一想到一察觉佛号忘掉了，马上就要把佛号提起来，一定要做到行住坐卧穿衣吃饭，甚至于大小便利，都要把这四字洪名，把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牢牢记在心中，就好像子义母念念不忘啊。在默念的时候最好念四字，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呢字数多比较难念，单念四字比较容易成片。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用功，不只能够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甚至于在睡梦当中也能够念佛，也能够拜佛啊。这样日子久了，功深了，自然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也一定能够得到念佛三昧，证入念佛圆通。将来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能够预知事实，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正念分别，舍报安详，得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诸上善人，放光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闻法，就能够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难或怎么样呢？以法身常住净土，常随佛学来修慧，我们往生以后法身常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跟佛来学习啊，而以化身回入娑婆世界，分身无数，遍至十方诸佛国度，广度一切众生，普劝一切众生念佛同归净土来修福。福慧圆满了，佛道就圆满成就了。可见的持名念佛的确是方便当中的第一方便，捷径当中的第一捷径啊。那么最后我们以印光大师几句劝勉的话、勉励的话来作为我们的总结。大师告诉我们，我们何幸今得人生，我们要晓得我们身为人生的确不简单啊。我们现在是人道，总以为得到这个人生好像很容易，不简单。 佛跟我们讲得到人生的机会呢，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举出了好几个比喻，我们在这个地方举两个比喻好了。就好像穿针啊，我们穿针是怎么穿法？左手拿着针，右手拿着线，就这样穿了。可是现在的穿针的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这样啊。你的针是放在须弥山底下，山脚底下，你站在须弥山顶上，线把它放下来，刚好穿过针缘的机会，这是我们得人生的机会。另外有一天佛呢带着学生走在路上，在地上呢抓了一把土，然后把土放下来，一把放下来，土当然掉到地上了，手上会沾一些泥土。我就告诉他们说，得人生如爪上泥啊，就好像连在指甲上的那些泥土，失人生，失掉人生啊，就好像大地土，你看不成比例啊。也许诸位道德会认为，怎么会差那么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们想想自己就清楚了。我们从早上眼睛一睁开，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你动的念头是什么？无非就是贪嗔痴名闻利养凡夫心，都是这一些啊。你一天到晚所动的念头都是这些，佛号就是那么短暂。我们想想看，临命中的时候，什么念头会产生呢？什么念头生出来的几率最大呢？就是这些凡夫心啊，这些贪嗔痴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呐、啊。我们几时动过五戒、仁义礼智信，或者是十善这些念头了、啊？不成比例啊！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得到，的确，我们将来如果我们这一生如果不好好的念佛，完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将来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很可能堕三恶道。从我们的心念你就可以检验出来了，检点一下你就知道啊，的确得人生很难很难，这是第一点。接着大师告诉我们，生逢中国，生在中国这个地方的确也不容易啊，尤其能够现今这一个阶段能够生在台湾，全世界佛法最盛，正法最盛的地方，能够遇到正法的地方，台湾啊。台湾是一个福地啊，所以能够生逢中国，生在中国，尤其诸位大德能够生在台湾，像我们这一代如果生在大陆，中国大陆，也不容易遇到正法。过去有一段佛门一段时间佛门在大陆没有办法弘扬啊，我们刚好在这一个时段生在台湾，遇到了净土法门，而且呢有缘得遇这个念佛妙法，真是殊种净因啊，这真正是我们过去生当中无量劫以来所修的善根， 所种的福啊，跟阿弥陀佛所结的缘啊，今天才有这个机缘能够遇到净土法门。就好像武则天所提的开经记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今天遇到，这真的不容易啊。既然遇到了，大师告诉我们，幸勿因循错过，自失大利。不要把这个得到的能够了脱生死的因缘把它错失掉，这个最大最大的利益在我们这一生都碰到了，都遇到了，千万不要把它丧失掉，好好的保护。最后大师告诉我们，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啊。什么事情对我们最重要？生死最重要。就像雪公所说的，死了就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好好念佛，在这一生能够成就，而且能够预知实质，自在往生。不要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别人来助念，那靠不住的啊。无常的确是迅速啊，呼吸间啊，一口气不来就没命了，一时人生万劫难复，后悔莫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不努力的修行，一时人生呢，的确是万劫难复，很难再得到人生了。如果我们堕三恶道的话，第一道一天是我们多久了？第一道一天是我们2700年左右，它过一天是我们人间2000多年了。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历史，两天第一道，两天而已。所以第一道我们才会看到经典，万死万生啊，一天万死万生，原因就在那里啊，时间很长啊。而且第一道的众生呢，不会中间夭折的，寿命很长，都是算解的。你看一天就我们人间2000多年寿命算劫的，你看一堕地狱那还得了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出来啊？好，就算不堕地狱，堕畜生道好了，畜生道愚痴，一堕畜生道想要离开也不容易啊。就像有一天佛指着地上的蚂蚁告诉他的学生，告诉他们说，七佛出世还在蚂蚁身，已经七尊佛出现在我们世间又视线内吧，他还在蚂蚁，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七尊佛，一尊佛三大阿僧祇劫好了，而且我们假设一尊佛接着一尊佛好了，21个阿僧祇劫，一堕入蚂蚁，21个阿僧祇劫还没有脱离蚂蚁身，生生世世做蚂蚁。为什么呢？因为与畜生道愚痴啊，坚固的愚痴，坚固的执着啊，他念念是蚂蚁，他自认为是蚂蚁，自以为他是蚂蚁，念念自认为是蚂蚁，在临命中的时候，最后一个念头还是蚂蚁身，那当然就堕蚂蚁了。 不容易啊。我们看看鬼道众生好了，鬼道众生一天呢、啊，是我们人间一个月，也是很长啊。而他们的寿命也不短呐、啊，什么千岁的。所以过去，老和尚曾经告诉我们，有关啊、有走阴曹的啦，章太炎，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他曾经当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一段故事，薛伦稍微讲一下。左阴差的有些当啊、做那个比较低一点，送传令兵那一类的。那么这位章太炎呢、啊，他当的是东岳大帝的判官，几个月了，大概是东岳大帝的判官出缺了，临时找不到人，就把他请他去当他的判官了。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主任秘书了，主任秘书算当很大的官。他说到了阴曹以后，他还看到唐朝或者是汉朝的那些文人了、啊，还没离开啊，还在阴间呢、啊。就是过去古人的他念过的书的作者，还在恶鬼道啊，可见的不简单呐、啊。想要离开轨道也是时间很长，所以一堕入三恶道想要离开的确不容易啊。所以大师才会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劝我，一生人生的确是万劫难复，到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真信，要敬尊此信，要听本是释迦牟尼佛一句阿弥陀佛的话，要升起真信，要发出切愿，要自诚恳切摄心来念佛，尤其是切愿信愿这两个字，能不能往生就决定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的，菩萨摄念佛人，这个摄呢不止生前呢、啊、还含摄临终啊。我们临终的正念现前，菩萨会加持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升起真心，要能够发出切愿，只要我们能够升起真心发出切愿，菩萨临命中的时候会加持，使我们这一句佛号能够现前。这是念佛法门最殊胜的地方。那么念佛圆通章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告一个段落，讲圆满了，刚好我们时间也到了。